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下一节嘛，信心与啊，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的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请坐，请潘牧师来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飞机上有一个基督徒跟一个穆斯林，他们坐在一起，这基督徒就向穆斯林传福音，两个人就谈起了彼此的信仰。谈着谈着，这穆斯林就说，你们基督徒强调人不靠行为得救，是靠救恩，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穆斯林觉得很危险，他说，像我们穆斯林，我们因为自己的行为要面对阿拉的审判，所以我们战战兢兢，很在意自己的行为。你们靠恩典得救，大家就随便了。然后接下来这穆斯林说，你们看西方的，你看西方的道德这么沦丧，都是因为强调靠恩典得救的缘故。结果这穆斯林这么一说呢，就让那个基督徒哑口无言。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事人后来来跟我谈到这件事情，问我怎么办，我做了一些回应。其中我只提两个，其中有一个回应是，现在西方社会是不是真的道德沦丧啊？这个观点可以有待讨论。如果有的话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人信基督教信仰的缘故，相反的，就是因为基督教信仰近年来在西方渐渐没落的缘故。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一个基督徒靠恩典因信会随便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信仰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的缘故。不过反过来来讲呢，有时候我们从别的宗教徒对我们的评论带给我们一些反省，有没有可能靠恩典得救，靠着恩典透过信心得救，真的有可能造成人不在乎自己的行为合乎圣洁或道德呢？如果是的话，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今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为什么今年2017年值得纪念呢？不是因为日食的关系，也不是因为这都上个礼拜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有人中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乐透，而是因为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的日子。怎么说呢？1517年的10月31号，当时呢还是基督教教会的神父马丁路德，他在德国的威登堡教堂贴出了95议题，他开始了宗教改革，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我记得我的师母，他在读 BU 历史学博士的时候，有机会呢拿到一个奖学金到德国去。 那我其实是沾了他的光，我去当护花使者，我们一起去了，去了马丁路德大部分去生平所在的地方，有机会就到了威丁堡，就到了那个教堂。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门是整修过的，可是呢当时马丁路德就在这个门贴了95信条，然后揭开了一连串的宗教改革运动。当然也因为这样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新教的教派。所以我说2017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那么宗教改革有五个共同，有它的共同精神有五个围堵，本来是三个围堵，后来发展成五个围堵。哪五个围堵呢？第一个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说唯独基督是神对人类终极的启示，唯独基督是神人之间的唯一的拯救。第二个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虽然我们还是会读其他的注释书，其他的教会教会信条也很重要，我们也常常听名嘴讲道在网上听，那我们不是不听不读这些，但是这些都是相对的，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终极权威。第三个是唯独恩典，我们得救单单依靠恩典，人的行为、人的成就、人的努力没有一点点的功劳，自己没有，传福音给你的人也没有功劳，单单源于神的恩典。第四个是唯独信心，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信心唯有凭着信心可以领受，照样的不需要靠功德行为等等等等的作为，你单单透过信心来领受。好，第五个是唯独神的荣耀，一切一切这些的作为都是为了荣耀神。那么这五个唯独当中呢，中间的第三和第四提到人得救不能靠行为，而是唯独靠恩典，也是唯独借着信心。可是在这五个重要的改造信条当中，却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某些地方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人称义是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这是圣经本身有矛盾吗？或者正如前面所说的，就是因为只是单单因着信会使人行为上任意而行吗？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心里面就纠结起来了，说那我到底有没有得救？不要担心，我们看到的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事情，许多信仰的前辈早就看到了，所以呢他给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提供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理解的。那么如果我们要理解雅各书的这一段经文的意义，并且呢思考它对我们信仰跟生命的意义，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整个救恩基本的救恩道理的背景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还没有信，还不是基督徒，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也可以借此了解一下我们救恩道理的基本的道理是什么。人在困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困境里面，我们所遭遇的困境有现实的困境，有内在的，有外在的，有个人的，有社会的，有大自然的，比如说台风，有身体的，有精神的，这些困境带给我们痛苦。但是这些现世的困境根源于人根本的困境，这个人根本的困境是什么？这个人根本的困境是人和创造他的神隔离了，隔绝了。人和神，人和创造他和爱他的神隔绝的原因，是因为人离弃了神，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离弃了神，人在离开神之后，在罪恶当中任意放荡，种种的困境跟痛苦是由人离弃神，人和神隔绝而来的。那更重要的是，人与神隔绝了，人要在生命终结的时候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人要面对也要解决人的困境。人的困境如果需要要彻底的解决，必须要是人和神恢复那个中断的关系，人重新与神和好，人重新和神连结。可是人怎么可以重新与神和好呢？ 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宗教想的是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哪些呢？靠某种神秘的法术，靠什么呢？靠礼仪敬拜贿赂敬拜或种种其他的礼仪，还靠什么？还靠用财物用什么方式来贿赂，还靠什么？有理想性的宗教想到的是人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才能够恢复他跟神的关系，人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才能够得救。那么这种有理想性的宗教，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它对个人跟群体是带来某种程度的贡献的。可是啊，如果你想说人可以靠行为来得救啊，它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如果人靠自己的人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你所做的这些善行啊，基本上来讲呢，你的出发点是功利的，你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怎么样而做这些善行，本于功利，本于利己而行善的善行，我认为不是真正的善行。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在为别人，其实你在为别人的表面的背后，其实你在怎么样，你是在为自己，这是只是另外一种功利主义的面貌而已。这种功利的动机而有的行善，另外一方面是经不起考验的。这是那个我们劝人家说有好心有好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当我们行善没有好的回报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再做下去了，我们就不愿意再做下去了。第三，当你开始很真诚的行功德，有了一点点的成果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骄傲。然后呢，骄傲又让我们堕落了。人就在这种循环里面，人就在这种循环里面。但我觉得更根本的问题是，你再怎么样行善，我们所行的善都不可能真正达到称义跟得救的要求，因为我们的所行的善不能够达到神圣洁的标准，神圣洁的标准太高了，我们达不到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而有的得救的标准。所以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神却为人预备了一个白白的恩典。所谓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恩典的意思就是你不用付代价而可以得到。例如说人家请你吃饭，人家请你吃饭，所以你不用付钱，那白白吃了这餐，从个角度这叫恩典。假如你欠了人家债自己还不了，别人替你还，这也叫恩典。人离弃神又犯罪，欠了神的债，然后神说不用还了，其实呢不是白白的不用还了，是神自己替我们还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了我们的罪债，这是恩典。所以人的得救是靠恩典。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什么也不用做，我们只需要怎么样，我们只需要信。信不是你做什么，信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信只是表达你接受，你接受了你就可以称义，你就可以得救。所以信是什么呢？信是本于信是一种本于信心的认知和确据。例如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还没有发生，未见之事你没有看到，但是你相信这些事情的存在。正如耶稣，正如你肉眼从来没有看见神，可是种种的证据让你相信他的存在。正如2000年前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耶稣死跟复活的时候你都不在场，可是你确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真实的，你也确信他死和复活所带来的救恩的功效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说信是一种认知和把握，可是呢信也是一种意志和因为这个意志而带出来的行动。信好像一首歌，你们可能听过王菲唱的一首歌叫我愿意，这首歌看起来是恋人互相许诺的话，而且呢这王菲呢是个密宗信徒，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歌词，写这个歌词的人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人叫黄国伦，不是那个黄国伦， OK， 是另外一个歌星黄国伦。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正好是在他信仰的一个非常大的挣扎里面的时候，他用这首诗歌来表达他的决志。 他向神说，我愿意。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人间的恋情，可是是一种承诺。信是在你认识了耶稣的救恩，拯救了你之后，你向神说，我愿意。你不只向神说，我愿意接受这一个恩典当作礼物。信也是在我认识了神是谁，向他承诺说，我愿意。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从今天开始以你为我的神。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效法你，我愿意荣耀你。所以接受耶稣的救恩，前者叫信靠，接受神是我们的神，后者叫信从，也可以说是一种悔改。悔改的意思最根本的还不是指认罪，悔改根本的意思是转向。就很像呢，我们开车应该往西边开，结果我们开错了，往东边开，然后开开开就发现错了，发现错之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大 U-turn， 来一个180度的转弯。同样的，信是一种转弯，本来我的方向跟神是相违背的，现在是跟神同行的，这是我们应该认清楚的救恩要道。而且最后一点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信的本意。可是我们有可能因为对信心的认知不完全而带来一些误解，而造成说不定像刚才那穆斯林所讲的那样的状况。我们的信心因为不完全的时候，可能认知不完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信心的迷失。首先，我们信仰的目的只是为了免祸。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在街上走，要到学校去，有一个人在街头步道碰到我，就问说，先生，如果你现在死了，你知道你会上天堂吗？我们有人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人家听了害怕，就说不行，我不信耶稣我会下地狱，赶快信耶稣。然后有人呢告诉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你信耶稣你现在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为了让神解决我们的问题，就说好，我信你，求你解决我的问题。更有时候有人说，我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能够保证事业成功，步步高升啊！然后我们就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一定会得永生上天堂。我信了耶稣，能不能解决我的生命的问题？会的，但是不一定按照你以为或期望的方式。你信了耶稣，会不会升官发财中乐透呢？我告诉你，那就不一定了，而且通常是不会。因为上帝要给你的是比升官发财中乐透更好的属灵的恩典。可是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根本的问题在于，你信了耶稣只是为了得到这些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的信仰还是很功利的。如果是的话，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忽略了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非常有理想跟崇高的意义跟目的。另外，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形式吗？我们只是口头表达，而不是内心真诚的相信吗？在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那时候他针对的就是当时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只是口头上说信，却没有真正信仰的实质。有的人只想口头说信，为什么？因为他只想要求免祸求福，所以口头上说好我信，可是信只是形式，没有真正的实质。甚至说好我信，我受洗了，我就拿到一张天国的门票了。可是我们表面上受洗了，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信仰的实质。这样的话，纵然有外在的实质，没有真正的信心，这样的信仰，雅各说是什么？说是死的。这样的信仰是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的洗礼出名的严格呢？我们要上受洗班，我们还不能够缺课，我们要面谈，还可能会要求你说，哦，我们觉得你现在还不合适，要晚一点，因为你现在还没预备好。这不是在故意刁难人，这是要让你踏进受洗时的很清楚，很肯定，很确定你的信仰。这样子呢，你就不会后悔，因为信仰不是形式，而是从内在真正的相信的开始。 不要只是外在，我觉得我外在口头上说了信，我管他心里面怎么想，我就得救了。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针对这样的心态来写的。另外，心里信是信，但是以为信仰只是为了得救，拿到一张天国的门票那就好了，这样的观念呢，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人以为我信了受洗了就结束了。我讲一个笑话，有一个笑话讲到有一个古老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古老的教堂，突然间呢发现那个教堂里面跑来很多的松鼠，在松鼠在教堂里面搞得，住在教堂里面搞得天翻地覆的。这教会的执事会就开会说，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松鼠的问题呢？第一个议案提出来说，我们装一些捕鼠器。那后来有人就说这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呢，装了捕鼠器啊，会抓到松鼠，小孩也有可能去误触捕鼠器。第二个说，那就提出来第二个议案说，那我们养一些猫好了。有人就说这不妥，养了猫赶走了松鼠，猫就住下来了，问题没有解决。第三个提出一个议案说，这个议案好，大问题绝对可以解决，把这些松鼠招聚过来，一只一只给他们施洗，这样他们就会走了。你们懂我讲的笑话？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一些教授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不懂啊。其实这是一种悲惨的笑啊，反讽的笑话，讽刺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受完洗之后，我们的信仰就结束了。如果如果信仰只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管是免祸得到一些物质的好处，或者可以进天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以功利的心态来信，我们这样做并没有达到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信仰的目的跟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有关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不只是为了要我们逃避将来的审判而已，不只是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福乐而已，更是要改变我们，更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与他建立关系，更是要改变我们，赐下一个更新的生命，并且让这个更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长，活出来，活得越来越像神，在这个生命中容神一人，而且经历这个生命的本新生命的本身所带来的美好。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不想改变，只想免祸，你将来在当永恒来到，你进入了新天新地，你也不会喜欢那种生活。我再说另外一个故事，有人说一个有这是一个笑话，说地狱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地狱是一群人围在一个桌子上一起吃饭，每个人的筷子都有三尺长。为什么这是地狱？因为每个人想吃饭，筷子太长，夹起来都没有自己都吃不到那个饭啊。那有人就说天堂是什么呢？天堂呢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围在一桌准备吃饭，每个人的筷子有三尺长。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就说，因为在地狱里面，你用三尺长的筷子夹菜给自己吃，你吃不到。那在天堂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用三尺长的筷子夹菜给别人吃，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那所以这是根本上天堂跟地狱的不同，不在于外在环境的同或不同，在于什么？在于你生命真正的更新。所以如果你自私，你去，如果你没有改变而自私，你没有改变自己要去爱人，去关心别人，你到了地狱当然痛苦。其实你即使是这样，你到了天堂去你还是痛苦。为什么？因为当别人都在彼此相爱夹菜给别人吃的时候，你呢不愿意去爱人，你难道不觉得这尴尬吗？同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在天堂里面我们闷也闷死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呢在天堂里面不会做，因为觉得不需要做，可是呢你在地上的时候这些事你不能不做，你就闷死了。所以我再强调，救恩不是要我，不只是要我们免祸，救恩是要带来生命的改变。其实这是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告诉强调的，说如果其实应该雅各书应该说的是说，信心应该要带来你行为改变的。可是如果你有口头上的信心，你有表面上的信心，或者是你有信心，但是你不愿意改变，或你没有改变， 这个信心对你来说是死的。所以这个救恩会带来改变，这个信心带来改变。这个救恩带来的改变在于我们和神，和也就是生命的源头恢复关系，我们得到了生命的能源，我们得到了生命的能源，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这个救恩使我们得到新生命，带着这个在这个新命生命当中成长，使得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改变的样子。所以一个人信了就应该会有行为的改变。我想我走过头了， OK， 好，应该就应该会有行为的改变发生。没有行为的改变，信心是死的。这当中我们怎么样改变呢？第一个，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领受了神所给我们的新生命；可是第三个，我们的意愿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当我们说信的时候，我们要愿意改变，我们要愿意被神改变，我们要愿意回到我先前所讲的，信不是只是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而已，信更是说主啊，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把你当作我的神，我愿意从今天开始以你为我的神。所以我们要改变，和以前不一样，我们要改变，活出这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神在救恩当中的大能会来改变我们。当一个人说我只想要免祸不想改变的时候，他的信心是残缺的，不完全的。所以这就是雅各今天在经文当中不断地强调的，人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却不想改变，这种信心不是真的信心。所以当人说我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死的，是空的。你用什么来，雅各说你用什么来显明你的信为信心呢？你用你的生命来改变。所以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我们看到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行为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如果信了，表明他愿意悔改，他自然而然会带出什么？会带出行为来。所以雅各在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讲到，行为是信心的结果，行为是一个信心的结果，因为他真正的信了，他也会带出这样的结果。反过来来讲，没有一个信心没有带出行为来是死的。其次，行为是一个人信心的明证。当一个人信了主，生命改变了，有好行为表现出来了，我们从他的行为当中看到他的信心是真的。因此信心和行为是分不开的。好像在十八节那里说的，有人会说有人有信心，有人有行为，那一句话其实告诉是有人认为说信心跟行为是两回事。雅各在十八节十九节的回应说，不，信心和行为是合一的。你信了以后有的行为的表现，正是检验你信心的证据。但是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强调，雅各在这里强调的是，行为是显示信心的根据，是信心必带出行为，并不是要我们回到靠行为得救，并不是说能够在行为上完全合乎律法的要求才是得救。请注意，我刚刚讲的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又回到律法主义了。我们也不应该用另外一种思维来思考，说我达到怎么样的行为的标准才算是有行为验证信心呢？因为这也落入了律法主义的角度。我们只是在看到我们的行为在改变。我小时候听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在路，一个有钱的人，他在路边走的时候，看到一个事件，有人在骂一个小孩，他就过去看是怎么回事呢？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个人是一个卖馒头的一个小贩，他说这个小孩偷了我的馒头，然后呢，这个有钱人就去了解是怎么回事呢？就发现这个小孩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孩收养了。他不但收养了，给他好的生活，他还带领他信了耶稣。这个小孩继续不断的长大，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天这个小孩出去，他叫这个小孩出去做一件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小孩回来， 该回来了，可是这小孩一直没有回来，他就出去外面找这个孩子，找来找去，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后来呢，就在一个街上的一个角落找到了这个孩子。然后他找到了这个孩子，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在那里哭。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呢？”他说：“我刚刚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哭。”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你在这里哭呢？”这个孩子说：“因为我今天经过了那一个馒头的那个小摊子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馒头，我又忍不住去偷那个馒头。然后呢，等到我偷了馒头，而且也成功了，成功了之后，我就很难过，因为我的心里面在责备我，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都白信了。”然后这个有钱的人就说：“你现在偷馒头跟以前偷馒头有什么不同？”他说：“我以前偷馒头的时候，偷到了很高兴，而且呢，偷到了之后就觉得很得意，因为我技术很高超。可是他说，我现在偷馒头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在责备我。”这个有钱人，这个养父就告诉这个孩子说：“这是你信心的一个明证。所以不是说我行为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符合了上帝的要求，而是我因为信而有了什么，而有了行为上的改变。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行为的改变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要因为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回到律法主义，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信心带来改变，或者严格的说，真正的信心领受了神的恩典所带来的改变，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我的信是一个悔改的信吗？我是不是因为信而愿意寻求生命的改变，以至于带出行为呢？以至于让神的工作在我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改变我呢？我是不是愿意让神每一时每一刻来改变我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我们自己的。信心应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可以是一个广泛的课题。这一段圣经雅各举了三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一个信心应该带来的几种行为的表现。我呢要从经文的后面往回讲。第一个是约书亚记中妓女拉合的故事，那是讲到信心让我们愿意改变。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用神迹过了约旦河之后去攻打耶利哥，他派两个探子去侦查，探子被追杀就逃到一个妓女拉合那里去。这个拉合第一自己是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拜的是他们自己的神。第二，他自己是一个妓女，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不名誉的职业，而且呢，这样的人习惯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自己他的境况都在最终被人看不起。可是当他听说以色列人的神迹，当他相信以色列人的神是真神，当他有机会碰到这两个探子的时候，他选择改变，他选择说：“我要做一个改变，我要归属于神，我愿意改变我原来的生命的状态。”成为以色列人之后，就不容许继续做妓女；成为以色列人之后就不容许继续在罪恶当中了。这样的改变对他容易吗？甚至这样的改变有可能会让他的生命遭遇危险，这是不容易的。这样改变是困难的，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拉合选择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从与神为敌到归附于神，他因信而选择改变。我们愿意因信而选择改变吗？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从原来和神相远离，从原来和神的法则相敌对相违背的状况，到愿意亲近神与神同行的人生吗？这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其次，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圣经只用了一节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回应，因为信心回应神的呼召，跟随神。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那么多，可是呢，根本的问题是他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那么后来呢，因为神的神迹，所以呢，生下了儿子以撒。到了十二岁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把这一个宝贝儿子献上。亚伯拉罕不能理解，但是他对神有信心。 信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是献身而且愿意顺服。神怎么说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凭着信心我就照神怎么说的做，顺服遵行神的命令。神要他做的事，他的行为是献上，把自己所爱的奉献给神，其实也等于是把他自己奉献给神。他献上了给神，他没有失去，他得到的更多。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有一个礼仪是奉献，其实这个奉献这个礼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城区的奉献哈，不传奉献袋，为什么？因为我们城区教崇拜的时候，我们的慕道友比例太高，传奉献袋让慕道友尴尬，所以我们是放一个奉献箱在门口，自己投奉献。可是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照唱奉献诗歌，每一个礼拜天照样为奉献祷告。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奉献，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实质在收，是因为这是主日崇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在崇拜当中有一个仪式，是我们在崇拜当中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透过奉献一点点金钱，不管你是每一个礼拜都奉献，还是一个月奉献一次，因为这是我们现在的习惯，甚至还是你是用那个直接用那个 check transfer， 我搞不清楚这个过程，你根本就从来没有投进奉献箱。但是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透过这一个奉献的仪式来向神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所以我们很多的师会他们在祷告奉献的时候，他们奉献祷告的时候，他说，主要我们将一点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我们也把我们其他没有放进奉献箱的金钱奉献给你。这表示说我们要善用没有放进奉献箱的金钱，不能乱花。我们更坚持把自己全人的奉献在你面前。每个礼拜天我们执行这个礼仪的时候，我们都是再一次的更新我们在神面前全然的奉献，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因此而立志完全的顺服他。第三个信心的行为表现在对人的爱，在对有需要的人的爱。这样的爱表现在的是物质的关怀，精神上的安慰，也在灵性上的关怀，好像斯提凡的这些斯提凡的同工们一样，这是因为信心而有的行为。这样的爱也不只是在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是对无数的陌生人，甚至是对我们不喜欢的人。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城区的短宣队到缅因州去服侍那些在那里的索马利亚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因为自己的国家的战火逃到美国来，所以他们连7月4号听到那个国庆日的烟火的声音都会害怕。为什么？因为让他们想到了过去自己国家战火所经历的可怕。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去向他们表明我们的爱，我们去向他们见证神爱他们，我们让他们了解神对他们的爱。我再强调我今年1月1号的时候讲到的，如果我们把每一个穆斯林都当作恐怖分子，他们就真的会变成恐怖分子。如果我们爱他们，我们就可以用神的爱来改变他们。我们去的机构那一对宣教士，他们开始关心穆斯林很多年了，他们开始关心穆斯林关心了6年，才有第一对穆斯林夫妇信主。6年，但是他们就是在那里10-20年的时间，就在那里默默的做，没有 credit， 没有名声，就是这样默默的把神的爱浇灌在他们的身上，浇灌在这些穆斯林的移民的身上。他们在那当中慢慢的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我们今天看到雅各对我们的提醒，用真正的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有真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像我开始的时候讲到的那个例子，那个穆斯林对基督徒的批判的状况发生。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信心是愿意立志改变自己的状况，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从远离神到归向神， 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从与神对立到与神同行，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从活在罪中到立志行善，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从自私变成爱别人。所以我们要在信心向神说，主啊，我们领受了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愿意改变，我知道我做不到，我求你来改变我，求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十字架的新生命，让我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然后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天一天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出合神心意的行为，以改变我们以已经改变的行为和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正确的认识，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信心有正确的认识，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一个合乎你心意、合乎你创造你拯救我们原有的目的所要活出来的信心。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即使有信心，我们也不能够活出好行为来，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改变我们，我们知道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把从你那里所领受的恩典从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行为当中见证出来。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